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讨论第二个话题，取消动态清零，习近平被迫让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呢，历经3年的严防死守，上周彻底崩溃。新疆乌鲁木齐封控区居民楼的一场夺命大火，以及随后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和大学发生的抗议事件，无疑戳穿了动态清零的黑幕。但观察人士指出，以习近平的刚愎自用和权力傲慢，单靠民众的觉醒，恐不足以促使他们做出让步。《华尔街日报》披露，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在一封写给中共决策层的这个信中警告，严格的防疫管控将威胁到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此前有报道说，苹果公司受富士康这个郑州厂动乱影响，已经加快将部分生产移出中国的计划，将生产线移往印度和越南等国。那么3年清零封控如何动摇中共的国本？习近平连任的合法性受到哪些威胁？民心与经济哪一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呢？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博士和这个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呢，这个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清零不灵，无奈躺平。我们看到这是观察人士对于中国防疫政策大逆转的一个生动描述，强调了动态清零领导人的无奈，这个被迫或者不情愿的心理。我们就看到一个月前左右呢，人民日报就开始连发8篇署名为重音的这个社论，连续强调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那么2个星期前各主要城市和大学发生抗议活动之后呢，动态清零才逐渐销声匿迹。我来请教北京吴强博士，您怎么看啊这种惊人的政策逆转，为什么动态清零退场了？
对，假如我们把过去这一个月的中国形势捋一遍的话，我们就能发现其中的变化。1110，这个政治局的会议是一个转折点。那这个转折点是意味着20大结束了，20大结束之后，动态清零政策要做调整。那么，而且是在习去巴厘岛参加这个G20峰会之前做了一些的部署。这个部署显然是要开始做调整，但是这个调整的意向，我们现在看，当时就很清楚，是分阶段进行，准备要到明年的3、4月份或者更晚时间，彻底的才放开。但是，1124的乌鲁木齐的大火，以及在这之前的，我们看到这个由不是国务院总理的政治局的常委，新一届的常委班子，这种权力混乱的一种权力真空期所造成的混乱，他在自我否定动态清零，然后所造成的混乱，在1124的乌鲁木齐大火之后，引发了公众的不满和抗议。那么，这是一个在我看起来是最后一根稻草，是民意，是大学生的抵抗，以及中产阶级抵抗。中产阶级当时都冲出被封锁的小区等等。那么，这才是真正用行动来结束动态清零的一个最关键的。至于，您刚才说到，比如说《华尔街日报》所讲的郭台铭的那封信，其实在这之前，欧洲商会、美国商会、法国商会都有类似的信，但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我相信，是在他们的所谓分阶段的清零的这个分阶段结束清零的考量当中，但不是关键作用。
好，
真正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民众的抗议。不好意思，我因为今天这个嗓子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好，所以那吴博士，请您呢，这个请您就是说适当就可以啊，把问题说清楚，提纲挈领的把问题说清楚就可以啊。然后呢，保护您的嗓子。好的， 的确啊，动态清零退场的这个时机非常引人注目。刚才吴强博士认为这个白纸革命啊是主要的原因，确实这个退场呢就是发生在白纸抗议之后。习近平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时候首先发出退场的信号，所以许多人都把新疆大火引发的全国性抗议事件或者白纸运动视为习近平改变政策的一个动因。但是也有观察人士注意到，以习近平不信邪的这个性格和几乎无处不在的这个权力傲慢，他真的会为人民抗争所触动，并不惜做出伤及自己尊严的改变。我来请教纽约林晓旭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如果你把中国的这个整个反疫当做一个政治运动来看的话，那么你理解他的这个翻脸呢，我就觉得很正常。因为过去这些政治运动的时候，那么可能之前还是这个伟大光荣的领袖，还是接班人啊等等，那么一旦被拉下台，马上就可以变成人民的公敌。
嗯，
那么这个中共在过去历史政治斗争中的这种政治翻脸手段，我觉得是运用的非常娴熟的。那么对于这个所谓的动态清零、所谓的防疫来说，那么他要封控、要解封，这都是他可以做到的。那么即使他有这个有逐步解封的这个想法，但是呢，我觉得是形势不饶人。一方面，我觉得北京和其他各地的疫情已经是在往上冲。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民怨沸腾已经到了一个无法接受的一个程度了。那么这可以说我觉得是天下使然。那么中共想给自己一个狡猾的躲过这个就是说躲过历史审判啊，就是躲过这样的一个人们谴责这个动态清零的这个机会，想要逐渐过渡，还继续保持他的伪光正。但是我觉得历史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所以呢就会爆发各种各样的这个这种严重的灾难，然后激发了这个民怨的彻底的爆发。那么同时呢，我觉得其实整个中共的体系本身也在动态清零中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因为底下的官员如何执行中央的命令，甚至国务院命令与中央命令之间的，或者中央国策之间的这个矛盾，对于底下的基层本身也是非常难以处理的，而且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央把这个矛盾转嫁到地方，所以你地方这些甚至区和街道啊等等，他们去具体执行这些动态清零的时候，他用各种各样的极端措施，等于是实际上是上面放纵的，但是中共最后把责任推卸给这地方。就像上海这个结束这个封城以后，他说这个我上海市政府并没有做这样的决定，是你区政府街道这个居委会干的事情。
是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把矛盾转移到下方。那当然这个矛盾也会在民间不断的积累，只是正好在十一月份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爆发。
好，
这个是中共是无法面对的。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关于习近平为什么退出动态清零这个问题呢，我们的网友观众朋友们他们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是小绿桃，他说你们不能说呢吃第三碗饭吃饱了就说前两碗就白吃了，没有前两年对病毒的严防死守，哪来今天的全面优化呢？好，另外一位呢叫Wolfgang LUD 啊Ludwig 这位网友他这样说，他说习近平不会在乎民心，用枪杆子和笔杆子足以对付，经济暴跌，公务员出不了粮，行政执行能力从世界巅峰跌入海平面之下，皇帝不差恶兵，不拆恶兵啊，解放台湾的经济实力都丧失了。我们刚才这位网友提到了经济问题，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经济方面的因素。能够促使决策人改弦易辙的必然是动摇中共国本的东西。据华尔街日报呢援引消息人士披露说，苹果公司代工厂富士康老板郭台铭写信给中共决策部门，警告严格的防疫管控将威胁到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无独有偶，华尔街日报的另一篇报道也披露了苹果公司加快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的计划。那么我来请教吴博士，联想起中国刚刚放开管控，各省市地方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出国去招商，这表明取消动态清零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经济考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经济问题当然是很重要，比如说61年 这个三年饥荒的政策怎么结束，也是因为六一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经济工作会议上，粮食的问题变成一个最突出的问题，然后才有了六二年一月底的七千人大会。那么这是毛最后退居二线的一个转折点。那么对习来讲，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比如说在刚刚结束的对江泽民的悼念会上面，现在各地方都在学习他当时的这个50分钟的这个悼词。其实在学习的时候，他们在传达的对江泽民的总结是什么呢？财大才能气出，这个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对江泽民执政13年的一个所谓执政道路的总结。所以当他在谈只要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时候，他在排除经济账干扰。其次呢，郭台铭我相信他是有上达天听的特定的管道的，他的信应该是呢可以让中央看到，但是能发挥多少作用，在我看起来也不具有直接的效果。他也许对1110的这个就11月10号的政治局会议这种政策上的微调是起到作用的，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欧盟商会也有类似的信，那么经济问题都在反映。二十大开完以后，整个中央都要为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在做准备，那么动态清零的微调一定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权力真空情况下，在全民的忍耐力到了极限情况下，这种微调就迅速的失控了，变成了执政的政策上的混乱。那这种情形让我们就要回到2000年前王莽新政的时候。王莽当时是一个圣人状态当权，也是具有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理论自信等等等等，而且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无谏，他不听取别人的意见谏言。我们都知道我们知识分子就是闻史谏无史战嘛，但是王莽就是不听谏言，所以才导致很多问题他是一错再错，然后导致下去。那真正现在为什么我们强调是民众抗议造成的，民意本身对中央来讲也许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这种民意的爆发，它是以一种所谓的颜色革命的样式来爆发。而这个颜色革命样式一旦爆发，就意味着过去10年整个中国的执政的路线，中共的执政的纲领错误。他过去10年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防止颜色革命爆发，过去所做的一切10年的全过程民主的这种改革都是为了防止颜色革命爆发，但是颜色革命爆发了，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危机所在，所以他不得不做立即的调整，陷入到一种权力的混乱当中。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华尔街日报》的两篇报道，一篇是关于郭台铭，另一方面关于苹果公司。那么《华尔街日报》为什么这两篇报道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就是因为华尔街日报呢跟这个中共的关系啊，以及最近呢有关我们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关于二十大人事布局，它的这个报道呢是异常的啊精准啊，这个就引发外界关注。所以有人说，中共呢有的时候可能像这两家国际媒体啊，像这个华尔街日报这家国际媒体未料，目的呢就是不让外界将习近平同意取消动态清零跟人民的抗议活动和白纸抗议做过多的联想。我来请教林博士，您同意这种判断吗？您认为导致习近平被迫取消动态清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中共本身自己的基本的原则就是不采取任何的这个形式、任何的手段来维系自己的政权。那么他通过这个外国的媒体啊，做一些铺垫啊，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啊。之前这个西江斗的时候，也很多情况下啊，两个派系都会向西方媒体喂料啊，我觉得这个一点也不奇怪。那么反过来说呢，其实这些媒体也是有点像就是所谓的 useful 一点，你就像前一段这个江泽民死亡以后，有多少西方媒体在大力吹捧江泽民是所谓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红色政权的这个工程师啊等等，那实际上这个人是一个犯下反人类罪的一个严重的这个罪犯， 对不对？但是，但是呢，我觉得这些西方媒体，他们很多人其实还是本着这个所谓反西不反共的这么一个策略在运作的，所以我觉得媒体被操纵是很正常。那么，对于中国现在的这个情况呢，习近平我确实是觉得他也是为了保这个政权这个不得不做的一定的退让，因为民意非常庞大非常强大，所以这个。这个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吧。我觉得这一点他还是知道的。不过是现在他也许是像老毛一样，也许会有一个潜伏期的，也许他没有表现出他更强硬的这个性格。那么之后会不会如何算账，会不会以后再有反复，我觉得都很难说。因为整个体系，整个中共控制整个疫情的这个解释权，控制核酸的解释权，控制老百姓的这个自由，整个数字集权的一整套体系已经建立起来，而且操练的非常成熟。这些东西并没有因为现在所谓的躺平而放弃掉，中共没有放弃，所以我觉得事情还会有很多的变化。
好，我们继续来听听我们的观众、网友、推友们他们是怎么看。一位叫 Melody。这位推友呢，他认为，他说，我觉得是经济，毕竟人民都尝到了经济带来的甜头，还有天价是贷款。另外一位叫 Real， 对不起，我看不清这个 Real Cepheus， 他说承受什么代价呀？当然不是来自疫情本身，因为反正都会发生，代价呢当然是清零的成本，后遗症就是财政枯竭。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这是一句啊，这是一首古诗啊，就是形容不要折腾。瓜农似弄瓜秧，不能过于折腾。你过于折腾，就必然让这个瓜呢，就是再不结瓜了。记得当年啊，这个李嘉诚先生，香港巨富李嘉诚先生呢，在香港抗争运动的时候呢，他引用过这句古诗。另外一位叫大光，他说系统性崩溃已经开始，再过两三年就差不多了，因为目前的高层没有反对派，没有了懂经济的，几乎全是一帮自私自利的酒囊饭袋，让他继续折腾了，折腾来折腾去全是烂尾工程。另外一位屠苏，他说体制的傲慢是压垮骆驼的最恨最后一根稻草啊。好，我们刚才给大家选用了这个很多评论啊，我们现在呢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讨论上来，然后我们请我们观众呢在请我们两位嘉宾再简要的评论我们听众观众网友们的这个评论。这个都说动态清零呢让中国受到了，让中共可以说是受到了伤筋动骨的损害，且不说经济活动的停滞，我们也不说呢测核酸和建方舱花费的这个巨大经济代价，单就防控措施导致的民众怨气、文革戾气，以及遍及全国各地的官民关系紧张和警民冲突，有人说就让中共不堪承受了。我来请教吴博士，您怎么评估动态清零给中国造成的这些损失？最严重的创伤，您认为是应该是什么呢？
这损失当然大家首先会想到是经济方面的，民生的损失，特别中国的底层百姓，那么过去三年这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到底是如何是一种手停口停的一种状态啊，连最强悍的卡车司机的群体，3000万卡车司机群体，在过去三年都在一种很艰苦的状态当中挣扎啊，这个在如果说美国卡车司机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是无法想象、无法对比的啊。所以，当我们在看这种损失的时候，我们要从如果从宏观方面来谈的话，先不谈人民这些江山，我们谈江山本身。我们相信，我们看到这三年的动态清零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过去十年一个所谓治国理政的神话的破灭。那这个治国理政神话破灭的同时呢？他把未来的一切的牌都打光了，因为他用三年动态清零的方式把这个治国理政的极端的形式全部都展现出来了。换句话说，我们过去几年我们经常开玩笑，比如说对一些五毛或者对一些这个小粉红，我们说什么时候铁锤砸到你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现在呢，过去三年是这个铁锤很平等的均匀的砸到了所有人，那么这实际上就是把 治国理政也好，把所有的这个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好，所有这些未来可能出境的一切的利好的牌全部都打光了，甚至连最糟糕的牌都出境了，未来其实陷入到 无牌可打的一种状态当中。
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对中国来讲，对中国人民来讲，其实我在我看起来是政治上的最大的失败。
嗯，
那个失败要持续很长时间，会陷入到一种所谓的后黑死病的一种中世纪的黑暗当中。那么中国会在这种后黑死病的后新冠疫情的一种黑暗当中陷入到国际孤立。那这种国际孤立和现在俄乌战争的过程当中俄罗斯所陷入的国际孤立很类似，虽然程度上不一样。
好，那么有人说呢，如果不发生11月底开始的这个民众示威和白纸抗议事件，习近平或许他还有操纵舆论、寻找动态清零、体面退场的一个机会。但是现在体面退场是不可能的了，啊，自损颜面是肯定的。那么动态清零的失败就戳破了习近平的神话，动摇了他一个多月前20大连任的这个合法性。那么我请教林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对于习近平来说是不是一个危机？他会如何止损呢？您大概时间剩下不多了，简单说一下。嗯，
我觉得现在习近平实际上是等同于这个共产党本身，所以现在习近平的危机实际上就是整体共产党的危机。那么他是保党，那么他一定会采取各种极端的手段进一步去这个控制这个社会，因为他已经操练了这个一整套的这个数字集权的这个手段，所以我还是强调这一点。那么我觉得他现在只是暂时的好像是躺平，那么过去实际上我也不觉得是躺平，就是刚才像吴博士提到的，实际上是瞎折腾，所有的这个牌都打光了，那么根本就不是说不作为带来的，也不是地震官不作为，我觉得实际上是乱作为，这彻底暴露了这个中共本身这个政权不是为人民而建立这么一个政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只是有更多的老百姓应该在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灾难中要觉醒过来，要看清楚现在整个白纸革命，我觉得能够唤醒的人还是相当有限，很多人还陷在中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话语式之中，还是被他进一步的愚弄，所以我觉得还会我希望吧，有更多的中国人在将来的各种各样的灾难中还是能够尽快的觉醒。这种经济的灾难让很多人失业，一定会有很多人要有切肤之痛他才能够醒得过来。
好的，那么现在呢时间剩下1分钟了，我这样吧，我给大家呢选读一些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评论，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是 William我们观众在聊天室里的，他说奥密克戎病毒出现就注定了要取消动态清零，早晚的事情，只要连任成功，经济损失政治损失都不要紧，明年很重要，经济好起来了还是要归功于习主席的掌舵领航。另外一位叫 Fain Valentine 他说不是，刚开始重症致死率很高，现在奥密克戎属于低症状，放开很正常啊，只是步子一下子有点大，但再不放开恐怕要崩溃了，放开很正常。再一位朱拉处他说习自我否定其自动态清零，有经济下行的原因，有中国国内民众反对的压力，也有党内的意见，经济应该是主因，看他现在马不停蹄到处跑，看来中国经济形势已经刻不容缓让他被迫的自我否定。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吴强和林晓旭两位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